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从今天开始，在连续12天的节目时间里，方恩老师将会在节目中为我们主讲一个与忧郁症有关的主题，飞越忧郁的漩涡。听众朋友，为什么这次凌云会特别为您邀请方恩老师来为我们主讲这个话题呢？在几个月前，凌云在拥抱每一天的节目时间里曾经采访了一位嘉宾蒋海琼博士，请他现身说法，谈谈他如何爬出忧郁的深渊这个主题。在最近呢，电台又重新一次的在良友网站的主页上再次播出这个节目。那么节目播出之后呢，就有许多听众朋友在留言板上留言，分享他们许多宝贵的经历，来安慰激励其他许多遭遇心理问题的听众朋友。另外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在留言板上提出许多与忧郁症有关的问题，那么现在方恩老师他就将这所有的问题加以归纳整理，那么在这连续12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就会根据许多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为你们详尽的解释解答。方老师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他拥有非常丰富的与忧郁症有关的相关知识，相信许多听众朋友一定能够从这12天的节目时间里获得很大的帮助。那么现在凌云就要先来请教方恩老师一个与忧郁症有关的问题。方老师，好像现代人患上忧郁症的是不是比过去这几千年来更加严重呢？
其实呢，忧郁症现在有一些对它的形容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跟21世纪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忧郁症呢，可以说是全球性的，而且呢，它被称为呢是一个流行病。也就是说，从世界人口的比例上，患忧郁症的人数在这几年的上升呢，已经堪称是一种真正的流行病了。那我们知道啊，凡是流行病，就像古时候讲的瘟疫，他用流行病来形容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流行病好像瘟疫一样啊，会传染，但事实上忧郁症是不会传染的。
它
只是用来形容现在得忧郁症的人数增加的太快了。有另外一个对忧郁症的一个形容词叫做新的感冒，不是新旧的新，是我们内心的心，心理感冒了。他为什么要用感冒来形容忧郁症呢？他说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个感冒。感冒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不管是用流行病或者是用内心的心理的感冒来形容忧郁症，这个都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了解到忧郁症跟21世纪现代人的关联。也就是说，人数增加的非常的快，而且呢，它像感冒一样那样的普遍化。这几年呢，忧郁症一直是美国头号的情绪疾病，而且这个患者的人数还不断的在攀升哦。这个是在西方国家的这个现象。那我们晓得西方的心理治疗他们比亚洲要早开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所提供的治疗，甚至在美国这边的百姓们，他们遇到情绪的疾病呢是很习惯去看心理医师的。所以呢，这些年来因为忧郁症去寻找医生帮助解决他问题的这个患者的人数，真的这个心理诊所呢是门庭若市。
这不光是在西方社会西方国家才有的现象，在我们中国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哈。忧郁症在中国被称为十大杀手的第一号大杀手，在中国根据统计有6000万人患上忧郁症。所以今天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其实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都非常关切的一个课题。
可见呢，从凌云牧师跟刚才方恩所讲的，不管是西方或者是东方，总而言之呢，这个忧郁症的人口正在我们的地球上很快速的一直在攀升。
对，所以你刚才说所谓的忧郁症也被称为是内心的一种感冒，所以它是一种严重的心理问题。
我们如果想到感冒好像觉得它不严重啊，到底忧郁症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情绪疾病或者是不严重的情绪疾病？我觉得林玉牧师问了一个好的问题，我们就从最轻微的到最严重的我们都来把它说一说啊。其实每个人一生都会有忧郁的时候，对不对？林玉牧师，您是不是也经过忧郁的时刻？
对，凡是人啊都会遭遇很多的难处、挫折、打击，而这些的遭遇都会带给我们很多忧伤、难过的感觉。
对，因为呢，生命本身呢是不可预期的啊，人有旦夕祸福啦，还有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个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俗语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忧郁跟沮丧的时刻，每个人难免会有不快乐的时候，甚至呢这个不快乐的时候是天天都会发生，有的人是偶尔发生一次。当我们在不快乐的时候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忧郁，那它的范围可以从很轻微的情绪波动是你可以控制的，一直到很严重的一些失功能的行为。失功能的行为啊，这个可能对我们的听众也许是一个蛮陌生的名词，但是它在这种情绪疾病里面经常被用到，它叫 disorder 或 dysfunction。 失功能呢通常是表现在生活上失功能，或者是在人际关系社交上失功能。那如果说他生活上茶不思饭不想，都没有办法工作，那这个是指生活的功能已经停摆了。社交人际关系上的失功能，他本来做爸爸，可是他已经忧郁到一个程度，自顾不暇，没有办法管到他的妻儿的时候，这个我们说他在社交跟人际关系上失功能，甚至有的人一看到人他会很害怕，他有退缩远离人群的这种迹象，都是指在社交跟人际上的失功能。那我们再回头说哈，每一个人一生因为都会有不快乐的时候，有忧郁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忧郁到失功能或者是想到要自杀的地步，但是呢我们是会一生当中蛮常经历到忧郁的感觉。轻微的忧郁一般称它为忧伤，所以我刚刚讲说它是一个比较轻的情绪波动。可是呢如果说这种轻微的情绪波动它的频率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太多的时候，也会使我们的生活黯然失色，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品质是会受到影响的。那话说到这里呢，我们不妨问问听众朋友，您平常是快乐的时间比较多还是忧伤难过不快乐的时候比较多？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频率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有的人是密集的不快乐，有的人呢是大部分时间是快乐的，那偶尔遇到一个挫折的时候他会不快乐，或者是上司呢泼了他的冷水，今天遇到一个小小不如意事情的时候会不快乐。那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属于叫做轻微的忧郁或者是轻微的忧伤。
轻微的忧伤忧郁是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会经历的事情。
是的，所以呢我说我们从最轻微的讲到最严重的因此呢听众朋友可以有一个概念，对忧郁症，因为很多人讲说哎呦我茶不思饭不想想，哎呦我睡眠品质不好啊，我是不是得了忧郁症。希望透过这几次的节目能够帮助听众朋友分辨得很清楚，您是一般很平常的忧伤，只是忧伤的频率比较高，或者是你已经有一些失功能的现象。待会或者是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听众朋友来解释怎么样定义是您已经得到忧郁症。首先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哈，就是这种轻微的忧郁是一生都会有的，那次数呢您自己去判断是不是太多了，有没有办法改善让您的生活快乐一点。总而言之，这种忧伤的感觉忧郁的感觉越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比较有色彩。
那么刚才方老师谈到这个忧郁症啊，就好像感冒那样的普遍，而忧郁症患者也好像流行病那样迅速的增加。那么除了以感冒以流行病来形容这个忧郁症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之外，对于现代人来说忧郁症还具有什么的特征呢？
这几年呢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忧郁症啊入侵到年轻的族群里面，也好像刚才讲的流行病进入到校园， 所以呢，我们这些优秀的青年啊，本来是他们在人生一个非常有活力、巅峰的一个状态啊，可是呢，有的人受到情绪的困扰，甚至呢，这个自杀的情形也非常的普遍。还有呢，目前的社会不快乐的孩子也比以往来的多，尤其是离婚或者是父母争吵不和睦的家庭，再加上社会的竞争激烈，比方说呢，在美国有所谓的儿童忧郁症或是青少年忧郁症。你说儿童怎么会得到忧郁症呢？如果他心里面有一些的情绪没有办法排解啊，是因为父母亲常常吵架，那或者是失去父母啊，爸爸妈妈离婚，他没有办法跟父母双方住在一起，或者是有一些父母亲望子成龙心切，把过多的压力加在孩子的身上，一定要他考满分，要他成为一个在读书上能够拔得头筹的，把这样子的压力加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呢，有可能让孩子在情绪上没有办法负荷。所以呢，第三个特征就是忧郁症入侵到年轻的族群，他的年龄层在下降，而且呢，人数正在增加。
对，所以在中国许多的年轻人也都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甚至很多年轻人都想过要自杀的这个问题。
所以不管是在中港台或者是北美啊，自杀人口的年龄下降以及自杀人口的数字增加，这个都是每个国家非常急于去预防，也非常急于的希望能够带给国人心理健康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是是是。那么方老师，很多人或者说一般人都会有感到忧伤难过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比一般人更容易的感受到忧郁呢？
李牧师说的一点也没错啊，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快乐和满足的人，即使他处在最不快乐的环境里面，他也能够非常的喜乐。可是呢，相反的，有一些人即使他生活在最快乐、最富足、无忧的环境，他的那个人生际遇啊，简直是天之骄子，他应该要很快乐，反而呢，他经常感到沮丧。所以有蛮多的这个人类行为的学者，他们就提出两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所说的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比较容易忧郁，那有的人呢不容易忧郁，比较容易感到快乐，那忧郁的成因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都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多数的这个心理学家以及人类行为的学者呢，他们都会感到造成人很容易忧郁的原因，环境是有关系，但是最主要还是我们所抱持的心态跟想法，这个是许多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心态会比到底我们遭遇到环境上的什么挫折影响力会更大。那我记得过去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了美国正向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他讲到习得无助或者是习得乐观，因为我们的负面想法产生负面情绪，老是重复这样的思想、情绪跟行为的时候，渐渐就会有一种无助感，他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更加的负面。那如果在遇到一件小小的挫折，如果我们的想法比较正面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会习得乐观，养成一些乐观的习惯。所以是不少的西方心理学者呢，他们认为跟我们的心态有关系。那在往后的节目，我们会从生理的、环境的以及思想上的来跟大家解说我们如何能够比较容易感到快乐而不会感到忧郁。
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来收听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特别专辑，希望不光你自己来收听，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收听。方老师还有许多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的信息要在节目中与我们一一的来分享，一一的来探讨。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让我们空中再相会。